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8月24号，公元2011年10月2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德国政府要求中共改变治藏政策；多伦多和莫斯科等地举行声援西藏活动；藏人行政中央渴望化解尼泊尔与西藏症结；中国社会民主党谴责中共暴政打压藏人；达赖喇嘛明日向韩国信众传法；中共管控互联网遭批，将于责成符合国际惯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日益严峻的西藏安多阿坝紧张局势，德国政府昨天21号要求中共政府改变现行治藏政策，以缓和当地紧张局面，同时呼吁达赖喇嘛尊者透过他的影响力制止藏人自焚事件。下面请听德籍的详细报道。
据法新社消息，德国外交部昨天21号要求中国政府采取行动，制止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北京当局在西藏地区的宗教镇压。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安德雷斯表示，德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改变西藏的政策，以缓和紧张局势。德国政府曾多次呼吁北京确保阿坝格德寺的情况能够更加透明。今年3月16号，格德寺僧人频错自焚，引发当地僧俗民众的示威集会，并且和军警发生冲突，导致大批僧人被捕和判刑。此后在西藏阿坝和甘孜境内相继发生6起自焚事件，累计人数达8人。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安德雷斯昨天还呼吁达赖喇嘛尊者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制止藏人自焚事件。此外，澳洲联邦绿党领袖布朗今天22号发布新闻声明，呼吁澳洲政府领导和全球各国首脑关注并提及西藏问题。布朗在声明中表示，中国政府严重践踏境内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污蔑和批评达赖喇嘛尊者，但是这一系列践踏和迫害藏人的行径在国际社会上却以经贸利益而被遗忘和忽视。布朗强调，近来在西藏境内陆续有藏人被迫选择自焚，抗议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强硬政策，并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如果这些藏人利用爆炸等暴力手段对社会造成影响的话，肯定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制止。但是这些藏人绝没有采取暴力方式，因此中国政府是否按照国际法相关规定尊重藏人的基本意愿？另据消息，中国政府于本月18号派遣大批公安人员到位于西藏首都拉萨的各大寺院，要求各寺院僧尼在3天内不得外出。从本月19号开始，中国当局部署大批军警严控拉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广场等主要活动场所。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多伦多和瑞士及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为响应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号召的国际声援西藏活动，纷纷在各自所在地区为境内藏人展开抗议和诵经祈祷活动。昨天21号下午，加拿大多伦多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共700多人在该地举行烛光游行活动，并在弥敦菲腊广场进行了各种声援西藏活动。参与民众自发用粉笔在地上画出代表境内自焚藏人的轮廓，以示纪念。国际特赦组织中国观察员迈克尔·克雷格在集会上发言表示，加拿大外交部说了解西藏境内的状况，并且多次向中国官员提及了这些问题，而且会根据情况准备进一步的交涉。他说，我可以肯定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关注着中共对藏人所进行的压迫。中国民运人士加拿大笔会成员盛雪也在会上发言表示，所有为尊严、自由和民主而战的人都该团结一心。他说， 我将尽全力为藏人的自由而战，为所有中国人的自由而战。本月19号，在莫斯科西藏文化与信息中心与藏人行政中央驻当地官方机构的主办下，来自俄罗斯、图瓦、布里亚特以及卡尔梅克等国的佛教徒以及其他支持西藏人士聚集在莫斯科宗喀巴佛教中心，为境内藏人进行了诵经祈祷。卡尔梅克首都艾利斯塔的藏人和西藏知友会成员等，在卡尔梅克一所佛教寺院中，为境内自焚藏人特别举行了一场诵经祈祷法会。西藏知友会负责人安东尼亚女士在会上发言，对境内的恶劣状况感到难过的同时，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藏人的迫害。西藏知友会原本计划在艾里斯塔市中心组织民众进行烛光守夜活动，但因事先未向政府申请，所以被当地警方劝阻。此外，印度贝拉库比等地的藏人社区共7000多名藏人和当地支持西藏民众，于昨天21号在年轻藏人的带领下进行了大型的游行示威活动。附近的各大西藏寺院也都在昨天进行了诵经祈祷活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由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主办的声援西藏活动在昨天暂时结束，而非官方组织和个人将继续举行各种活动，声援境内同胞。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来，由于尼泊尔政府加大对该国西藏难民的打压，使用暴力阻止藏人展开和平示威、举行佛事活动，并任意拘禁藏人等。对此，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有意愿采用外交手段来保障尼泊尔与西藏的关系恢复正常。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据综合消息，正在印度达吉林西藏中央学校参访的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表示，尼泊尔政府突然改变对待藏人的做法令人非常遗憾。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关系具有悠久的历史，尼泊尔在申请加入联合国成员国时强调与西藏有着友好的关系，但是对待西藏难民的行为证明了尼泊尔专制的本质，现在所有的事实已经浮出水面，令人悲痛。洛桑森格表示，尽管如此，他仍有意愿拉近尼泊尔与西藏之间的距离，以使双方间的政界重新获得化解。洛桑森格说，我们将派遣官方与非官方使节到尼泊尔同政府间对话，要求尼方停止这种对藏人不公正的对待，同时呼吁尼泊尔民众时刻保持警惕，并向政府施压，要求立即停止对藏人的这种对待。洛桑森格说，尼泊尔和西藏有着很多共同点，包括文化、传统和文字，并且一直从事着多项贸易往来。在7世纪，西藏国王松赞干布还迎娶了尼泊尔赤尊公主，而尼泊尔跟中国很难有任何共同之处。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应邀作为特别嘉宾，于昨天21号在其母校位于印度达吉林的西藏中央学校出席建校50周年庆典。另外，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联合秘书长阿普瓦江德拉以首席嘉宾的身份出席了这一庆典。在演说中，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期待在未来从他的母校中出现更多的专业人才。洛桑森格还对中东和非洲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表达支持，并指出这全都象征着宇宙的自由，世界往更好的方向改变着，专制独裁政体在铺满自由与民主的道路上走向结束。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中国社会民主党针对日益严峻的西藏紧张局势，昨天21号发表新闻声明，强烈谴责中共暴政打压藏人，并要求北京当局能够真正推动藏汉和平共处之民族政策。中国社会民主党在声明中表示，近3年来已有10名藏人通过自焚方式抗议中共政府。对于中共专制集团的暴政，不仅是藏人、汉人都愤怒谴责。 声明指出，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9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为自焚身亡的藏人举行斋戒祈福法会，这一事件震动全体藏人，也震动所有汉人的心，同样更感动世人。长年以来，西藏人民遭受中共专制集团的残酷镇压，马米尼姑斯尼姑不得不采用自焚的方式以死抗争，这充分证明了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权、宗教信仰已经遭到异常严重的摧残。中国社会民主党支持西藏人民为人权和民主进行的一切抗争运动，反对中共当局迫害西藏同胞，严正要求中共当局查明自焚事件背后的冤情，给全世界一个公正的交代。中国社会民主党在声明中还强调，他们支持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的和平运动，强烈要求中共政府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真正推动藏汉和平共处的民族政策。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应韩国请法团的祈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明天23号开始向信众传法。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据达赖喇嘛尊者官方网站消息，应韩国信众的虔诚祈愿，达赖喇嘛尊者于明天23号到25号将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大乘经院中向韩国为主的来自全球各地的信众讲授西藏佛教大师宗喀巴所著的《广论之奢摩他和毗婆舍那集直合观》。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月30号到下月6号对日本展开佛法之旅，先后将在日本大阪、仙台寺、仙台清河佛教大学、高野山大学和君山尼慈溪大学中分别发表公众演说，讲授佛法，出席学术研讨会。此外，明天23号是流亡社区最大的教育机构西藏儿童村建校51周年庆典。但是为了表达对境内藏人的同情和支持，以及为自焚身亡的境内同胞表达哀悼和敬意，西藏儿童村特别取消了所有庆祝活动。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中共为对国内网络进行的严密管控多次做出狡辩，而民众则对此深恶痛绝，拥有在中国上网经验的外国人士也力批中共的防火墙，但中共外交部则称管控互联网符合国际惯例。据综合媒体消息，此前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迈克尔·彭克在批评中国的国家防火墙阻碍了美国公司向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并希望中国方面就此做出解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则表示，中国对互联网依法进行管理，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促进互联网良性发展，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而且限制互联网是符合国际惯例的。许多在大陆工作经商的外国人士也对中共实行的网络封锁十分不满。近日，美国《时代》杂志的驻华记者就发文讲述了自己邮箱被人入侵后冒名发送给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这位记者说，中共不仅仅屏蔽了国外社交网站，而且监控所有电脑，雇佣了大量的人员来梳理他们的服务器，删除任何政府认为不应公开的信息。另一位曾在中国上过网的澳洲节目《饥饿的野兽》主持人马克·芬内尔也在他的节目中播出讽刺中国防火墙的动画节目。马克·芬内尔在节目中指防火墙更像是守护监狱的恶魔，并指在中国每台电脑都被监视着，一旦发现上传了不受欢迎的内容，如提及天安门、法轮功、西藏、达赖喇嘛等，所有内容都会被和谐。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勒。